从生活中说鸟故事，
从鸟故事看这世界。
大家好，我是佛斯特。
大家好，我是莉莉安。
欢迎来到
佛斯特说鸟故事。
Hello， 莉莉安。
Hello， 佛斯特。
下午好。
你好。
来，我们今天持续讲我们台湾特有种的介绍。
好的。
好，今天要介绍什么呢？
哦，今天要介绍小弯嘴。
对，小弯嘴画眉哦，其实它有非常常见。
是在哪里比较常见呢？
它比较在这个森林的底层。
森林底层。
对，它森林底层里面活动的鸟类。
好，
那他比较很爱叫，
很爱叫，
很爱叫。然后他也是，所以说你如果在爬山，尤其是一些近郊的山区啊，
对，
你可能会先听到是他的叫声。
哦，
对，
那让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叫声好吗？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听他的叫声是怎么样的咯。
好。
其实它的叫声还蛮多样的哦，不止这种叫声，
是
还有咕咕咕，你听到？好，这就是它的叫声，所以它的叫声
有单音，也有卷舌音。
它的，而且它的公母鸟会唱和
哦，一唱一和这样子。
对对对，那他们这种画眉鸟呢，是属于一种你看嘛，我们它的名称叫什么？
小
弯嘴。小
弯嘴，
对，
它也是属于画眉鸟。
它是画眉鸟里面哈，它的嘴巴是有
弯的，
弯的，对，
有一个弯。
那我们讲到小弯嘴，那就会有
就会有大弯嘴。
对，通常都是这种相对性的，
那就是体型一大一小嘛。
然后这种两种鸟呢，也都是最近期呢，台湾被列为台湾从特有亚变成提升到特有种的鸟类，
哦，升级了。
所以我们待会呢也一并介绍大弯嘴。不过呢，以这两种鸟来讲，小弯嘴的出现频率高过大弯嘴
哦，
它的出现非常常见。
所以大弯嘴它的生活形态是比较隐秘，比较
高。对，我先来讲描述一下小弯嘴，它是属于比较属于在底层，
对，
森林的底层，而不是在中上层。
嗯，
一般我们看鸟都会习惯然后抬头往上面看，看树丛里面啊，花丛里面啊，那些跳来跳，像绿袖眼，有没有丝丝袖眼？
对对对。
但是小弯嘴完全不是
哦，它是
在你要往下看，
地上型的，
它在草丛灌丛间跳来跳去的。
哦，是啊，
对，比较偏地，比较偏靠地面型的鸟类
啊，地面型鸟类，
对，丛手间的鸟类。然后它是成群，它会成一小群活动。
一小群，
嗯，它会成一小群活动，所以它
小群大概有几只呢？
多则大概五六只，
哦，
少则两三只，
这样啊，
嗯，它会成一小群，一家族，有点类似小家族在活动。
好，
嗯，然后
我下次会特别注意
到，而且很爱叫，
爱叫，
又很爱叫，尤其在清晨，清晨的时候非常爱叫。
好，
嗯，然后它有些地方也不太怕人，
哦，
它会跳出来。
嗯，亲近人类，
嗯，
可能又是被喂食的结果。
它有另外一个看到它的长相哦，所以它有另外一个名称。
它的长相是怎么样呢？
嗯，它要用闽南语来念哦，叫“干型啊叫”，
我听不懂。
奸臣，
奸臣哦，干型，
干型，对，
干
奸臣鸟，
奸，它叫奸臣鸟。
这个是闽南话的一种
哦，台语要念
通俗的表现，
奸臣鸟。
因为你要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叫，就是
他为什么有一张奸臣脸呢？
脸，对对对对对，就是他的很有一个很醒目的白色眉斑，
嗯，还有
黑粗黑过眼线，
这样子啊，
然后让他的造型，
嗯，
会感觉到他就是一个像奸臣长相一样的鸟。
奸臣，那像谁呢？哪一位奸臣？
没有啊，就是像国剧脸谱嘛。
哦，国剧脸谱里的奸臣，
国剧脸谱的那个花脸都是各种脸谱造型，都是表现。
有有有，
他是中是尖，
对，没错没错，
或是怎么样？你像那个关公就是红脸嘛，
对，
对不对？他就是用国剧的脸谱的造型来形容他。
对对对，哦，原来如此哦，奸臣脸。好，
对对，
大家如果说要去看到小弯嘴的话，就比较好辨认。
对，而且它有个弯嘴，
对，
它体型其实蛮大的，
那弯嘴，弯嘴的这个特性一定是帮助它觅食成功嘛，对不对？
弯嘴的特性在这个整个画眉家族哈，
嗯，
画眉的家族里面其实有几种都是弯嘴，
都是弯嘴。
那中国大陆叫它勾嘴妹。
勾嘴妹，
勾嘴，因为嘴巴有弯弯弯弯的，像个钩子一样。
嗯，
所以秦腾他叫做勾嘴。
哦，那一定是因为他要去挖掘地面上的一些昆虫类啊的食物嘛，对不对？拿来当食物，所以比较方便他的啄食吧。
嗯，是的，是没错。就是说，他的弯嘴造型一定是跟他的生活习性
有
关
啊。对，
这种弯
嘴跟直嘴吃的东西是不是就是不一样？
欸、就是不一样。所以他为什么要演化成弯嘴？
那你告诉我们，他都是怎么样？他难道是挖掘地面吗？
嗯，不是，不完全是地底，而是在
树
枝草丛间。
树枝，
它的弯钩，它可以去勾嘛？
勾，
你懂吗？
勾
树
洞里吗？
灌丛里面有很多虫啊，
嗯，
哦，或者是什么是在那个树枝的缝缝？
缝缝，
对，那它直的不好挖，
嗯，
用弯的进去挖，
嗯。
它会比较好挖，所以它的嘴巴其实并不是直又尖又不长，
嗯，
它是弯而且粗壮，
弯
又
粗壮，
对、
嗯、
对，就像一个翘子一样把它翘出来，
哦，翘开这样子，
或者是深入，它有个弯，
哦哦哦，
所以它们这两种造型、啊、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属于灌虫类的鸟，
嗯、
哦，对，那小弯嘴因为比较常见啊，在森林里面，所以我常常会。因为爬山的朋友都会传那个声音的视频，几乎八九不离十，大概都是一半以上都是他
哦，
因为他们很多爬山朋友都听不懂，
对，
但是又常常听，他们就现在的科技又很方便，就是拿手机就可以录，
对，
那就会录他的声音，
随时录下来，我们来请教佛斯特这样，这也是我的一个习性。
其实他的声音有一种可变性，就是他会嘟嘟嘟，然后咕咕咕咕这样子。
哦，有狗龟哦，
有还有狗龟，狗龟
哦，
对，你可以把它形容成果龟，吃水果的乌龟，果龟，
果、哦、龟，
或者是你用其他的形容词、哦，因为很多鸟音哈、哦，你要把它拟人化一样，
对你这样才方便，
你比较好记，
对
啊、对对，哎，真的好听好记的鸟其实真的不多，啊、
对，
比如说我之前我们有介绍一些鸟，冠羽画眉的土米酒，
嗯，
对不对
土米酒、
啊、它不是。
还有竹鸡的鸡狗乖，
对，还有一些鹰科的鸟，其实声音也是蛮有特殊，我们以后可以介绍。
Uh-huh.
叫你回去，我不回去的。Uh-huh. 叫你回家、哦，你回去，这样有这种鸟。
好好好，
哎，
对对对对对、
那个，
你上次有提过。
好，
对，
那所以小弯嘴很有趣，
嗯，
然后它长得那个样子又很，我们不能说讨喜，而是说什么呀？明显，
明显，
明显特征很明显。
Uh-huh.
对，所以这种鸟哈、哦。一般来讲呢，它在我的调查的都会区里面算是基本上算是属于常见种，
常见的，
对对，而且常出现。
嗯，
那我们再讲另外一种，就是一个小弯
嘴，
这另外相对就是大弯嘴了。
对对、
嗯，好，那大弯嘴画眉，我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野外看到的不多，
不多，
不多，然后我到现在也没拍到。
哦，
我也没拍到
这么隐秘啊。
对，你看啊、哦，就两个相对来讲，
嗯，
小弯嘴跟大弯嘴来讲，小弯嘴就常见，
对，
大弯嘴不常见，
不常见。那他们
那么生活范围几乎是重叠的哦，
嗯，
几乎是重叠的，
这样。
但是两个的数量差异很大，
大弯嘴外观看起来，
外观看起来大弯嘴就是颜色长得也不太一样。
也颜色也不一样，
对，它比较偏暗褐色系，
嗯，
它没有那个脸花圃的感觉，
哦，也没有尖唇脸，
对，它没有那个小弯嘴这么明显特征的脸谱，它整个就是
他们两个怎么会放在一起，一个叫大的，一个叫小的呢？
这两个不同种啊，
不同种，
这两个是不同种，那但是就是说体型一个比较大嘛，
对，
体型一个比较大嘛，然后另外一个稍微就是小一点。
那弯嘴的那个等级也是一样的吗？
弯嘴等级也比较长一点
哦，又比较长一点。
嗯，是的。然后它的脸颊有黑色的一个颚线，我们说下颚嘛。
嗯，
有个黑色颚线。
嗯，
那前额有个栗红色的斑块，只有这样子比较
哦，就只有这样子，
就这样子。然后神龙见首不见尾，对不对？
对，而且又加上它的体色是比较偏暗的，
偏暗，
所以难怪就是不。其实难怪你会很难发现它啦，
非常难，而且它的行为也有关，
嗯，
因为它 他比小弯嘴还要害羞
哦，
他更不容易出来。
小弯，嗯，
他又常常是单独活动
哦，他是单独的，
就一只。你看这两个差异，
对 对，
有没有？
有
大弯嘴一只，我们讲这样好了，一只。
对，
可是小弯呢，
是很多只，
两三只、四五只。
对，
然后大弯嘴害羞。习性很害羞，不太见人，
是小弯
几乎看不到，
很喜欢鸣叫。
小弯嘴，哎，一群在一起，他们跳来跳去的时候，你很容易见。
对，
有时候还会跳出来。
嗯，
好，那大弯嘴呢，也没有像小弯嘴那么爱叫。
哦，
没有。
那我们来听听它的叫声
好
吗？好，
我们来听听看它到底是怎么叫的。后面是五色鸟哦，
哦，
呜呼呼，有没有？
嗯，
这个很多鸟在笑，
嗯，
呜呼呼，有没有？
有，
你会感觉有个转个音，呜呼呼，这样。可是实际上哈，我们在野外听没有那么近，没有那么近，我们都听得比较远，对不对？
对，
我们会听到是呜呼这样子，
哦，
就是两个音。灰呼
哦，
然后你现在很听得很近，就感觉有个转音，灰呼，
对对，
有没有？哦，然后它的叫声就很单一，就是这种叫声。那小弯嘴声音会比较多样，
嗯，
对。那这个声音，我们那个偶尔也会有鸟友那个有爬山朋友传给我，
哦，
因为他们都有听到那个声音，他们听到的感觉就不是在近的。就像你们
是在
我们爬山
人的附近，
对，我们爬山不就是草丛边吗？
对，
那草丛边通常这个都是小弯嘴，
对对对，
不会是大弯嘴，
因为它不会靠近人类，
对，它不靠近人。然后大弯嘴呢，就在隔着这个草丛的后面，
嗯，
你会感觉很远，有一点距离，嗯，
有距离，
那从那边远远传过来，灰，哦，呼这样子，
哦哦，
你会感觉两个音，灰呼。
哎，你这样子讲，我好像有听过，
嗯。可是你刚刚听得很近，对不对？
对，
你会感觉它有个转音，
对对对，
转音在那呼呼呼呼呼这样子，感觉转了一个音这样子，
没错
啊，哦。但是你听得远远，你听不到那个转音
哦。
这样了解吗？
对
对啊，
嗯
哦，它的声音其实辨识度蛮高的
哦。好，我下次再注意一下。
叫声很洪亮，
洪亮有力，
哎，他们这种叫声都很洪亮。然后大弯嘴呢，目前就我所知，在台北市立植物园哈，
嗯，
台北市植物园有。一只
植物园里面住着一只，
有一只，嗯，对，然后常常很多人去拍
哦，
然后常常发现它，可是它也不是每天出来晃啊，
可是它一定要每天出来晃啊，只是你没有发现它而已。
那你要这样讲也对了，对，没有发现，所以基本上要拍它的人通常都说要带礼物去了，
哦，又要喂食是吧？
对对对，要带礼物去，他们
其实
他们才会，
其实真的是不支持这种行为啦。
嗯，对，然后所以说这两种弯嘴画眉哈，嗯。我们要放在一起来跟大家来说明，就是在这里，
嗯，
就是说它第一个食性几乎相同，都在同一个时辰，都在一个同一个生态的区位，
对，
哦，同一个生存环境，
对，
都在森林底层，然后也常常一起出现，哦，只是两个有差异，
嗯，
一个比较靠近人，一个不靠近人，
嗯，对，
啊，一个大一个小，
哦，
啊，这叫声也不一样，可是他们都属于勾嘴魅，或都是弯嘴画眉，都是弯嘴画眉，都是属于画眉科的鸟类，
哦。
哦，是这样子的。
好，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来介绍这个画眉鸟，对不对？
对。
另外还有，
还有吗？还要再为我们介绍哪一种呢？
台湾画眉。
台湾画眉，
嗯，对，
这个听起来就感觉就是很普遍哦。
你想想看，那个小时候你有没有印象哦？
嗯，
应该有啦，就是很多邻居他们那些叔叔伯伯
都会养鸟，
养那个画眉鸟，
养画眉鸟，
对不对？
对。笼子里唱歌的画眉鸟就是它咯，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两种鸟哦。我这边最后再介绍一个，但是我们的台湾画眉呢是特有种，
对
啊，但是跟它有一种很像的叫做大陆画眉，
大陆画眉
又叫中国的画眉，
中国有中国画眉，台湾有台湾画眉，哦，这两个有什么区分呢？
啊，这两个区分其实还蛮好区分的。
怎么区分？
但是它的声音都一样，几乎一样。
但是在我们台湾会发现到中国画眉，
会。
那在中国大陆也会发现到台湾画眉，
不会，
不会。
刚不是讲它特有种吗？
对啊，是啊。
来搞清楚一下，来。
可是那，
怎么样？
那中国的画眉会跑到台湾来？
啊，引进啊，
哦，引进
当宠物鸟啊。
哦，
早期就是大量引进当成宠物鸟。
对，
在笼子里面有没有常常很在公园遛鸟、嗯、有没有笼子都是画眉鸟。
是
中国大陆来的画眉鸟有个很明显特征，
嗯，
就是有一道白眉。
白眉，嗯，
画眉鸟的身体哦都是褐色，
是
没有任何一点颜色、
哦、
没有，很纯的褐色。
嗯，
哦，就跟他生活的草原很像，草丛很像。可是呢，大陆来的有一道白眉，
哦，
就那道白眉可以跟我们台湾画眉来区隔、
做区分、
做区分。
嗯，
但是这两种鸟在野外呢，也已经也有杂交的画眉出现
了。哦，
所以这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真的，
那
杂交的情形就会出现一样有白眉的或没白眉的。
他们会出现一个中间型的、啊，那很多不同的型。那就很难说、哦、不是一定有一个杂交的话会有
混血鸟
出来、
嗯、
对，那那个目前来讲台湾已经不没有那个已经不准养中国画眉了。
哦，不准了，
不准了，那都保育了。
哦，
所以说现在目前都是早期容易跑出去的。
对，
那你现在在外面看到很多都基本上都是养丝丝绣眼比较多。
嗯，
台湾的鸟里面比较养鸣禽、哦、鸣叫的禽类。
嗯，
他们喜欢唱歌，养唱歌鸟的人，
嗯，
哦，都是养丝丝绣眼比较多，
哦，
或者是其他的。那台湾画眉已经，台湾画眉本来就没有在养，中国画眉现在也不准养，
对，
所以你基本上在野外看到
都是台湾，
没有看到人家在养画眉鸟、
哦，
绝对不可能的，哦，除非他自己偷偷养，啊、哦，是这样子。那他的声音非常非常好听，
嗯，
对，
就是因为好听，人家才要养，
真的是非常好听。来，我们来，
好，我们来听听。
他的声音非常的嘹亮婉转，变化多端，你看，所以其实也不好学，但是很容易记。你看声音很好听，这一段就是很明显。
对，这一段很明显，
这一段很明显，就常听到的。
嗯，
这就是画眉鸟的叫声。
嗯，
非常的
悦耳，
婉转，
有
跟刚刚的大小弯嘴差很多。
对。很会唱歌呢，
很会唱歌吧，
很多样性，
很多样性，对，
嗯，
好，这就是哈、哦，这就是华人社会里面早期哈、哦，其实画眉鸟养的最多就是它，
对，
最喜欢养画眉鸟，就是因为它叫声实在太好听，嗯、
对对，
哦，就是这样。
哎，可是如果说真的大清早这样听它唱歌，哎，蛮扰人清梦的。
欸，其实还好欸，我听的感觉是，我曾经在公寓听过，然后听起来，因为他声音蛮优婉转，好听优美，
嗯，
所以不像一般的鸟会嘎嘎嘎什么嘎嘎嘎，
让你觉得很吵，
或者是像黑领亮亮那样子吵死，
嗯，
因为他们很单调，但是他怎么样？他有曲调的，
对，
他们歌声是有
曲调的，很多样，
对对对对、嗯，所以好听，
嗯，
哦，那目前来讲，台湾画眉跟大陆画眉在野外哈、哦。我们台北并不多，那主要是在东部比较多，
东部、哦、
那也是比较靠丘陵啊，比较低海拔的，尤其是海岸的地方，
嗯，
靠近海岸的这些小低矮的山，靠山边、嗯、或者是灌丛里面
哦，
对，那这种画眉鸟呢，目前来讲呢，我们常常看到它就是在繁殖季才有机会看到。
繁殖季才有机会，
它才会跳出来，然后唱歌。
哦，
哦，那一般的话，它不是在繁殖季，不太爱叫。
哦，
不太爱叫，
当然啊，因为繁殖季它要展现它优美的歌声，吸引雌鸟的注意嘛。
那不太爱叫的状况之下呢，你就很难发现它。
对，
而且你想看，它的身体全部都是褐色，
对，
茶褐
色，就更难发现。
它躲在草丛里面，那种冬天啊、秋冬都是草都枯黄了嘛。
对，
你要发现很难，
更难了。
你不要说它跳出来，它就是躲在里面。动你就完全
找不到。那它是单只的行动还是它是群居、
嗯、单只他们都是单只为主。
嗯，
对，所以这种鸟类呢你看体型又大，台湾画眉其实蛮大的
哦，
嗯，它是我们刚刚介绍这三种画眉里面、哦
嗯、
体型最大
哦，体型最大的，
对，然后再来才是大弯嘴，然后最后
小
弯嘴，
可是呢、嗯、
不管怎么样，小弯嘴再怎么小，它都还是感觉是还算是蛮中型 中大型的鸟类、
哦、
以这种陆栖的鸟类来讲，而且它们尾巴都很长，然后它们在草丛里面跳来跳去，需要长尾巴来保持平衡。
哦，这样。
对对对，
了解，原来长尾巴是这个作用。
长尾巴的鸟其实它们就是第一个就是保持平衡，然后转弯，在树丛里面转弯也很方便、
哦、
不过你很难得看到这些鸟飞、
哦、
基本上很难，
基本上看到都是在地面上，
不是地面，草丛，丛手间，它就在跳跳跳这样子跳的、
嗯、
不是地面，是在低矮的大概一公尺左右的矮灌丛、
嗯、
它在矮灌丛里面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然后短暂的飞一下，所以你很难看到它、那个飞很久。
哦，了解。
对，所以有的书会说它不善飞行，其实是因为它的环境就是这样，它干嘛要飞？
哦，
它不需要，
它不需要，
它就在那边跳啊。
嗯，
对啊，就是这样子就够了。
对，
嗯，就是这样啊。那以上呢，就为大家介绍这些个花美科的这三种鸟类，
好，
它都是台湾的特有种啊。
哦、
好
好，谢谢佛斯特为我们带来这三种鸟类的详细介绍、
嗯、
特别感谢由锦泽创意及大浪剧赞助播出，我们下周五空中再会咯，
拜 拜